沈家人对柯海既是怜惜又觉得好笑，看出这是一个天真的人。议论客人之余，当然就要谈说谈说上海，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啊，要论渊源，沈老太爷说，那是不能同杭州比的。唐尧虞舜，共工欢都，三苗滚，大夏开朝，大禹八年，南巡便来到杭州，所以呢，古称余杭。那时候，上海还在汪洋之中，远没有成陆呢。秦汉时置了余杭县，上海呢，直到唐天宝年间才有华亭县。上海只不过是华亭东北角上的一个浦。北宋的时候，上海方才县治，南宋则已在杭州立朝廷，建纲常。这边一个世代过去了，到元初年总算有了上海县，即可说是荒蛮之地。然而上海呢，却有天机，这天机不是别的，就是黄浦江。这一条江可是有来历，从太湖来，入长江，归东海去，这个天象不晓得有多大的气势。所以呀，不要嫌它兴起的晚，后来者居上，前景不可限量。无论是镇是县，人都称上海滩。滩是什么呀？就是地场大，气象大。西昭就问了，阿爷有没有去过上海啊？沈老太爷不禁喃言，摇头道，没有是没有，可书上有记载，说那地场人烟浩壤，海泊浮凑，十分壮观。西昭就说，我要去上海。阿爷抚抚孙女的头顶说，青葱一颗人芽，到那粗蛮地方，无论如何舍不得的。西昭一摇头，一跺脚，我就是要去上海。阿爷知道孙女在撒瞒，哄着说，去上海，去上海。西昭一扭身子跑了，跑了几步又回头，笑靥如花，哼，骗骗你的。这是爷孙俩惯常的游戏，无数遍重复，也无厌足。自此，西昭嘴上的歌谣，知了叫，石板跳，倒灶郎中坐八教，就改了几个字，变成知了叫，石板跳，上海客人坐八教。双手搬一个小板凳，一步一摇，在天井里来回走，唱着歌。上海客人的印象渐渐淡去，最终全消。待到柯海下一回来杭州，已是万历十年。嘉兴知府龚冕重修标湖上的烟雨楼，增高了石台，取名吊鳌矶，当然是给读书人的祈福，独占鳌头的意思。吊鳌矶后面是七凤轩，也是吉名，又添设文昌、武安两个祠，宁弼、福玉两个亭，禅定、关空两室，有古有新，有清有奇，临了天然的湖光山色，蒹葭杨柳，灵叶荷花，一望无际。 然而，从遥不可见的湖心却传来悠扬的渔歌，既是野唱，又是仙乐。到夜晚，烟云退尽，湖岸上升起万家灯火，岸下是几船渔火，继而满天星斗，一轮皓月竞相辉映，盛大壮丽，天籁人工，一气呵成，不是私家园林可以比拟，所以引来四方游人的观瞻。柯海也来了，或者钱先生几个朋友，少年的玩伴如今都是有儿孙的人了，自然不敢再无聊轻薄，性子稳重了许多。只是玩心未灭，一旦听说哪里稀奇有趣，立刻按捺不住，乘船乘车就赶了去。看过烟雨楼，果然百闻不如一见，远见水中一阁，如海市蜃楼，到跟前儿，桃李林荫，飞檐翘脊，分明蓬莱仙境，登高楼，烟波浩渺，水天一色。下楼来，在茶室品茗，吃菱角豆干，一行人再往杭州来了。这一回因是和钱先生们同行，所以不方便住神府，而是在热闹的上后市街住了店。街上有著名的歌馆茶楼，一到夜间，熙熙攘攘，灯红酒绿，有无数的场子要跑，曲子要听，顾不上探亲访友。直到第三天上，柯海才想起到沈府问安，出来的时候特地为沈家孙女带了一个小针线荷包，荷包上绣一只黄茸茸的小鸭浮在水上。但当看见细招，柯海不由一愣怔，顿觉得所带的绣物太轻也太稚气了。记忆中覆着额发，梳着两个小抓阄，炸着十个染红的小手指头，张开口等饭菜送进嘴，想逮捕的小雀，如今形迹全消，柯海几乎都不敢认了。西招长身玉立，七眉星眸，只是莞尔间右颊上的笑靥依稀还有幼时的模样。再屈指一算，距那年青田之行竟有九个年头过去了，西招已经是14岁了。沈老太爷也有隆中之态，不晓得他们看自己又是如何，不由感慨时光急骤，令人不及措手足，同时又造化神奇，白驹过隙，活脱脱一个女儿长成了待字阁中。柯海第一个念头就是阿姨，即刻笑自己荒唐，阿姨方才8岁，跟了洛苏这样的娘，怎能不落得几分呆气呀、切莫玷污了人家的闺女。继而想到阿坊，阿坊却已在年前定了亲了。于是乎，阿钱跳到眼前，心头便是一亮。阿钱比西招长1岁，这年15，自小在小绸房里长大，起先与丫头，也就是姐姐彩萍作伴，后来彩萍出阁了，他便落了单。开蒙之初，随着哥哥阿坊去了几天的熟雪，流了许多眼泪，闹了几场病，到底赖下了， 留在家中，有小丑教。小丑教他的，就是教彩屏的一套。阿钱是个男孩，将来总要处事立身，所以每月有几日，就到大伯科海处，读一部《大学》，外加一部《左传》。科海中年方才得子，从未和这等少年应对过，起初竟不知所措，又似乎有一种羞怯。为掩饰窘状，他格外做出威严，令阿钱感到胆寒。教与学就在这尴尬中开始。然而学问的乐趣吸引了彼此双方。柯海看出阿钱可谓冰雪聪明，也看出阿钱的聪明里处处有小愁的调教。阿钱呢，从小没受过父亲的疼爱，虽然外表如女孩家清秀温雅，内心里其实渴望有成年男子的注意，因此一长一幼就都揣着求好的心，虽然还是生分着，但到底经不得日复一日，渐渐的相熟相处也就自如起来。有时候阿钱会提些怪异的问题，免不了旁门左道的嫌疑，可也令柯海十分惊讶，他有见地。比如阿钱排了五帝的族谱，对大伯说，皇帝生了玄霄与昌邑，地位一直在兄弟俩隙间来回互往，彼此都很有礼，行的是禅让，到了殷商就大不同，有了争夺，直至春秋，天下分立，乱作一团，分明是一代不如一代，是不是人心不古的意思？柯海一时竟不好作答，思忖过后说出一个故事，就是公孙鞅和秦孝公。公孙鞅有谋才，但无人能识，四处碰壁，却听说秦国下令求贤，便找上门去，五次三番之后，秦孝公终于见他。有一次，公孙鞅与秦孝公讲地道，秦孝公从头至尾打瞌睡，公孙鞅只得退出。第二次，公孙鞅以王道论之，秦孝公没有瞌睡，注意听了，听完了就遣他出去。第三次呢，公孙鞅讲的是霸道，秦孝公与其畅谈了三天三夜。为什么呀？秦孝公坦言道，帝王之道要数代方能立业，我等不得。阿钱听完说，都是霸道做的怪。柯海见他说的老气横秋，不觉好笑，抬手摸摸他的头，就有一种亲情生出，难免遗憾阿姨晚生了多年，无法如此父子兄弟。阿钱在柯海那里读书，与他大伯日渐亲近，小愁难免有些不悦，有的时候会离间几句，但也说不上什么，读书总归是正途。然而一旦听说柯海要与阿钱择亲，还没细问是怎样的人家，立时将传话人驳了回去。他说四处有野来的野人家会有什么好的？这话伤了敏女儿， 因为他也是在科海游冶途中得来的。有多事人传到公公申明氏那里，也是不中听。沈家是申家的世交，怎么是野人家？但上下都知道小仇的性子，又知道他多年尽心尽力地抚育阿钱，比得过亲娘，所以都只是恼在心里，没人敢与他辩驳。这一回择亲便中途而废了。杭州城里其实有无数人家向西昭提亲，都因老人家舍不得婉拒了。这是老太爷亲手调教，看着在跟前一点一点长起来的人，谁家的芽儿能有福分配他呀？多少呢，年纪大了，就像小孩子缺一窍似的，看不见西昭正往大里长。做父母的暗中着急，又不好违老人的意志。有几次凑得时机提起，刚开口便让堵回去了。你们是多他了还是怎的？这一回来议亲的是西昭的盟师吴先生，所说的人家也姓吴，论起来是吴先生本家。早说过，吴先生是南宋吴太后的后裔，雀儿营居住大多是他的族人，而嫡亲一脉则住在彩霞岭下五福弄，那一家就是五福弄内的老户。洪武年间祖上中过进士，做了官，后世虽然功业平平，家境也很一般，但操守谨严，子孙均贤孝，人丁也兴旺，是个大家，住个大宅。所以他家的台门是五福弄内最高而阔的。到了如今，这家小子疏忽间显出意志，小小年纪应同事、县事、府事、院事均上榜，取生源入判。吴文同出生隆庆三年，长西昭两岁，生相清俊，性情温和，且和西昭同样，也是大人捧在手心，好比珍珠在贝壳里一点一点润大的。吴家和沈家相互都有听闻，多年前西昭还是个小芽儿，沈老太爷曾携孙女儿去牛羊司巷的蒋院喝茶，还与吴家的老太爷见面寒暄。大约就是那时，吴家老太爷看见的西昭，当时存心不存心不知道，但到了孙子论婚娶的年龄，很自然的就想起了沈家的小女。这一桩亲，无论家世、门风、人品都无比合适，与西昭可说天地之配。西昭的父母亲再按捺不住了，深恐老太爷拒绝，在背地与吴先生商议，请先生务必耐心，一次不行说二次，二次不行，三次。然而，一次、二次、三次，老太爷均是一个谢辞。吴先生也是没办法了，劝了句：众人都知道老太爷格外疼惜昭，正因为此，才不敢耽误了。老太爷听此话并不作声，吴先生又跟了一句：坊间有俗话道，萝莉挑花越挑越花， 我看老太爷是挑花眼了。老太爷不禁笑了，放下手里的茶盅说道，哼，你们这些人，婆婆妈妈的，我怎能将西昭的终身大事交付出去？这桩事由我做主，其余一个人也莫插嘴。